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好高兴又来到灵命日粮跟您一起灵修了。今天我们要透过创世纪第39章1到12节，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39章1到12节，一起来思想约瑟成功人生的秘诀。此刻我要先送上一首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诗歌，叫做胜过全世界，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我歌唱，我歌唱，单单献给你，用声音用乐器单单赞美你，让我感受你的心，让我知道你永恒旨意，且寻求你国度降临。
是的，就像诗歌当中所唱到的，让世人看到在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便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下面请李汉老师为我们读出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第39章1到12节。
创世纪第39章1至12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创世纪》第39章1到12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经句呢，是当中的第九节，《创世纪》第39章9节。经句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面对试探。
面对试探，有兄弟二人，他们都远离家乡，而且同样面对类似的试探。其中一人离家工作，陷入了年轻女子的网罗中。他所犯的罪使他的家庭蒙羞，并带来许多痛苦。另一个因为家庭纷争被迫与家人分离，后来他拒绝一位比他年长的女人的嗜好。他的忠诚最后不但拯救了自己的家人，也更新了他与家人的关系。这两个兄弟是谁？一位是犹大，他落入了被忽视的儿媳他玛的计划。另外一位是约瑟，他逃离波提乏之妻的引诱。一段经文是个丑陋、不负责任而且充满欺骗的故事，另一段则是显出忠心的美丽篇章。犹大与约瑟的故事都记载在雅歌的纪略中，让我们看到试探本身并不是问题。每个人都会遇见诱惑，耶稣也有同样经历。然而，我们该如何面对试探呢？我们的行为是否显明自己对上帝的信心，能保护我们免于犯罪？约瑟教导我们一个逃避试探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知道罪是对上帝的冒犯，要远离他。耶稣给了我们另一个方法，就是以上帝话语中的真理来回应试探。你正面对试探吗？将这视为在生命中顺服上帝和实践圣经教导的机会，然后快快逃离。每日主赐恩典无量，负主恩债难报偿，愿主恩惠如链相牵，维系我心与主连。若我们不极力抵抗诱惑，就会变成他的俘虏。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在创世纪当中， 记载了好些重要的圣经人物，比如亚当、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等等等。在这些的人当中呢，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约瑟的故事，可见在约瑟的生平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事迹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他一生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后世的信徒效法的榜样。约瑟和但以理这两位人物竟然都在青年时期就有很大的成就，并且一直都蒙神的保守。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的青年人呢，却常常是生活失败、说话失败、功课失败、待人接物也失败。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是不是当中的一位呢？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留心思考约瑟他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其实约瑟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他是一个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的青年，但为什么他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得胜呢？因为无论他身处何种的环境，神都与他同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39:8-10当中，他提到在波提法将军家里他胜过了各样的试探。约瑟他在多摊找到他哥哥们以后呢，而他的哥哥们竟然想把他杀死，最后还是犹大设计拯救了他。他建议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后来约瑟又被卖到了埃及法老那里。那个时候法老有一位护卫长叫波提法，因此约瑟就被卖到这位护卫长的家里做奴隶。如今约瑟他的处境比先前更加的恶劣，一个才17岁的青年孤身被卖到异族人的手下当奴隶，他的前途是何等的黑暗悲观呢？但是约瑟他却能够在这样一个危险困苦当中得胜，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神他并没有让我们遭受使我们不能够承受的不幸和痛苦，神常常是透过各样的遭遇，甚至是在痛苦当中改变我们，并且重整我们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约瑟他在波提法家里有哪一些的事迹。首先他能够使不认识神的波提法看见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这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约瑟的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能力，一种无形的权威和一种没有声音的见证。他使波提法在不知不觉当中觉得这个青年和所有别的人是不同的，因此波提法就认定那是因为有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约瑟他初出到波提法家里的时候，很可能受到各样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做工呢却比别的仆人更加的忠心，这使到他的主人波提法感到很稀奇。可能波提法曾经给他很难很重的负担，是他当时可能很难胜任的一些工作，但是结果他却发现约瑟虽然年轻却能够很好的胜任，这使得主人觉得这个少年人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也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或许波提法某次遭遇过一些很难办的事情，他家中其他的仆人都不能够帮他办，但是偏偏约瑟却能够帮他处理，竟然还很顺利的办成功了。可能又有其他许许多多看起来很难的事情透过约瑟的手却顺利的解决了， 这使得他的主人断定约瑟这个青年人有神与他同在。以上都是一些的推断，但是我深信波提乏他能够发现约瑟有不同的品格，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杰出的青年人，因为他感受到神与这位青年人同在，因为有神在暗中不断地扶助这位青年人，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中大约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当中呢，约瑟不过是一个奴仆，但是他却能够使他的主人波提乏在他身上看见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有十年的时间与别人相处，那么别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有神的同在吗？我们的环境能比约瑟当时的环境更糟糕吗？我们的见证能不能同样和约瑟的见证一样，能够使人看到我们身上有神的能力呢？那么第二件事呢，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约瑟他不单在波提乏家里让人看到有神的同在，另外他还胜过了各样的试探。其中一个试探是当时我们所知的参孙所不能够胜过的，那就是胜过了他主母对他的诱惑。约瑟他与参孙不同，就是参孙他表面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常胜将军，但是按灵性来说他却是常败将军。反过来呢，约瑟他外表文弱，看起来好像是常常吃亏的样子，但是按灵性来说他却是可以常常获胜。所以约瑟肉身上的能力虽然比不上强大的参孙，但是他抵挡试探的能力却远远胜过了参孙。一个基督徒的灵性怎样，不是光看他外面他的外表有多么的强大，也不看他的处事能力或者是教育程度有多么的高，乃是要看他能够拒绝试探、抵御各样诱惑的能力有多强。如果你很会办事，那当然是很好，但是这只不过是表示你是一个很杰出、很有才华、很能干的青年。可是你的属灵生命呢，到底是弱还是强，却要看你对待试探有多强。什么是青年人最难以胜过的试探呢？那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年轻的约瑟就在这样的试探当中得胜了。这里记载约瑟他在这方面的试探远比参孙所受的更加难以抵挡，因为他当时是波提乏家的管家，而试探他的要使他犯罪的正好是他的主母。管家和主母之间当然是天天要见面的，而且主母的地位比他更高，这实在是太难以抵御的试探了。况且约瑟又是一个单身的青年，远离家人以及亲友，波提乏又已经把一切的家务都交给他去管理，他就是答应主母的要求也绝不会有人知道的。反之呢，如果他一定一味要拒绝这位主母的要求，那么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很容易犯罪、完全不会被其他人发觉的环境当中，天天要受到各样的诱惑，但是他最终却能够完全的得胜，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我们看约瑟他是如何来回答他主母的话。他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办我手里，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句金言良语，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上帝呢？如果是别的青年人，既然主人什么都不闻，什么都不问，那当然是犯罪最好的时机。但是约瑟他正好相反，就在这样一个绝好的良机时，他却完全的加以警惕，防备自己犯罪。因为他不是只在人前做人，他乃是要活在神的面前。他的一切不是瞒得过人的，他的一切当然是完全瞒不过神的。从约瑟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也懂得知恩、感恩的青年。他深深地觉得，他受了主人的信任和委托，就必须尽忠职守。他不忘记神使他从奴隶的地位升为管家的恩典，这恩典是他绝对不能够辜负的。所以虽然他的主母每天都来试探他，但是他丝毫不动，完全没有被半点的动心。在这里让我们注意一下，创世纪第39章十节，创世纪第39章第十节里面有三个不字，这三个不字就是一切信徒对魔鬼应该所说的话。我们看到他首先第一个不字就是说不听从他的主母，第二个呢也不与他同情，最后也不和他在一处。我们抵挡诱惑，抵挡撒旦魔鬼，我们就是要说不字，就是要远离试探，这样魔鬼就会离我们远去了。就如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如此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是的，当我们内心深处常常有神的话语同在，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诱惑。在今天的灵修短文里面，作者也同样提醒我们，他说约瑟教导我们一个逃避试探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知道罪是对上帝的冒犯，要远离他。耶稣给了我们另一个方法，那就是以上帝的话语中的真理来回应试探。亲爱的朋友，假如您受到灵性上的试探，而且有一个很方便的犯罪的机会，完全不会有人知道，那么犯罪之后呢，你又不必为那件恶事而负责任，反而这件事还会让你得到更多的好处。请问如果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你会怎样去面对呢？这是不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呢？我想在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一定会失败。请问你有神的同在吗？许多时候我们常会把自己失败的原因推诿到环境或者是别人的身上，自己犯罪跌倒冷淡或者是退后，却常常是埋怨家庭环境不好，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没有爱心，教会不够属灵，传道人也不会讲道，青年团契的负责人更不会关心领导我们。但是从今天约瑟的见证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再来思考，我们面对这些困境应该如何的来自我反省。 而不是把各样的理由，把各样的失败的原因推到环境和别人的身上。从约瑟的见证我们看到，因为他不论任何的环境，他都会对别人负责任，他总是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同样的为神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您一定要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得胜的话，那么你觉得你的生命够成熟吗？如果你不能够在目前这个环境当中靠主得胜的话，那么换一个环境，你真的可以得胜吗？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是一直都冷淡的话，不能够与其他的肢体相合相爱的话，那么你真的可以在另外一间教会就会变得很热心，就会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心，一起同工吗？如果你不能够在此刻的工作环境当中学习顺服，学习去克服困难的话，那么你相信换一个工作环境，你就立刻可以得胜吗？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约瑟的故事，让我们在清晰地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常常面对试探，面对诱惑时候的软弱。主啊，巴不得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真理，常常地来警醒自己，借着你圣灵不断地来警醒我们，常常与你亲近，这样我们就能够靠你来战胜各样的试探，战胜各样的诱惑。主啊，帮助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的借着这首诗歌《胜过全世界》来一同宣告。
我歌唱，我拍掌，单单献给你，用声音，用乐器，单单赞美你。你从不让我失望，每当我感到孤单彷徨，你是如此靠近我身旁。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你说你生活漫无目的，单调乏味，每天除了读书就是睡觉，偶尔看看电影，东去西去乱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毕业之后努力赚钱。我可不是，不是这样认为，生活其实还有，还有美好一面。是你没有去想，是你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如此单调乏味。Yeah, 你可以试着去找，试着去想，你可以体验你的心跟你成长的地方。当你发现我歌唱，我碰撞，不是我有什么理想。因为我的生命跟你不一样，
我歌唱，我拍掌，单